所以我们看到他不肯跟宝玉说话，宝玉正是日夜未安啊，觉得很难过。那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就像姐姐一样的，怎么现在都不理我了啊？觉得很不舒服。那此时见他又要回避，看到鸳鸯又要躲他，宝玉就上来说：“好姐姐，你瞧瞧我穿这个好不好？”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小男孩很希望姐姐赞美一下，说我穿这个衣服好不好？其实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欲望，没有任何其他的非分之想的一种单纯。可是鸳鸯一甩手就进贾母房中去了。那鸳鸯也为难，因为鸳鸯觉得这个情感已经被断绝了，因为这个情感常常被这些可能很低级趣味的人拿来误用到。我们看到前面那个老爷要娶她的时候讲的话那么难听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觉得那个高贵的情操根本不可能表达，人跟人之间已经只好用这种冷酷的方法对待。所以其实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大概最伤心的是这些部分。那宝玉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受伤里的一个男孩子，可他至死不悟，他一直相信情感是可以超越的啊，是可以超越在人的这种世俗的这种关系之上。好，鸳鸯就一甩手就走了，就进了贾母的房中。宝玉当然怅然若失，宝玉就只好到了王夫人她妈妈的房中，那给王夫人看这件衣服，说祖母送了这件衣服给我，然后又回到园中跟晴雯麝月看过，就给晴雯看，给麝月看，然后又回到贾母房中说太太看了，只说可惜了，叫我仔细穿，别糟蹋了。啊，就是他要回报祖母，因为祖母说你出门以前先给妈妈看一看，所以他现在回报祖母说我给妈妈看了，妈妈说很好看，可是可惜了，叫别糟蹋了，好好的衣服啊，这么贵重的衣服，可是宝玉第一天穿出去里面就烧了一个洞啊。我们大概小时候常常这种经验啊，奇怪，每次妈妈有一个给你做一个什么新衣服，说多珍贵多珍贵的，然后你就要一定要小心，然后一不小心一个番茄酱嘣就全身都完了。很奇怪，就是好像生命里面好多这种记忆，就是因为你特别小心，特别害怕它弄脏了或者弄坏了，结果它就出事了，就是等一下缺金球，就是烧了一个洞啊，就说别糟蹋了。贾母说也就剩了这一件，你糟蹋了也没有了，所以说明这件衣服的贵重，就是贾母一直存着舍不得穿舍不得穿，就这么一件衣服。那过去这种贵族衣服当然都是手工做的，所以也没有什么第二件啊。他说现在啊，这伙子特别给你做这个也是没有的啊，就告诉宝玉说你弄坏了也没有了啊，你就真的好好穿吧。说着就嘱咐他不许多吃酒啊，今天要到舅舅家做客，那喝酒节制一点，早一点回来，就是那个祖母的这种叮咛。那宝玉就答应了几个事，老妈妈们就跟至厅上。好，下面看到宝玉出门的气派啊，我们看到刚才看到袭人出门的气派，对不对？袭人回娘家的气派，现在看到宝玉出门的时候，有李贵、王荣、张若锦、赵品华、钱起、周瑞六个人啊，六个人是车夫，带着名烟、半鹤、除药、扫红四个小子，加起来是十个。他的身边的护从是十个人啊，这宝玉去舅舅家过生日，这样背着一个衣包，包着坐褥啊，就是宝玉出去所有的坐垫、靠枕全部都是家里带去的啊，绝不在外面乱用东西。你看到衣包抱着坐褥，拢着一匹雕鞍彩配的白马啊，雕鞍那个鞍上面全部雕花镶珠宝彩绘的白马，早已伺候多时了啊，就是宝玉的这个私人轿车。老妈妈又吩咐他六个人一些话，就说你们六个陪着出去要小心啊，路上如何、啊、开车不要太快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就叮咛了就是这六个人。这六个人就赶快答应了几个事，就捧鞭坠镫。捧鞭坠镫就手上拿着马鞭给宝玉，坠镫就是把那个马镫，就是宝玉的脚要套进去的马镫扶好，让宝玉的鞋子穿过去。所以这些人都是伺候宝玉上马啊，伺候宝玉上马。宝玉慢慢的上了马，李贵、王荣啊，这两个人拉着前面的脚环，就是马的口里面有一个脚环啊，拉着前面的脚环。前起、周瑞两个人在前引导， 张若锦、赵品华在两边紧贴着宝玉身后，就是怕宝玉万一闪失一下要掉下来可以扶住。所以你看到一边三个夹在宝玉旁边，宝玉的马是这样走的啊，所以很大的阵仗啊，出去就是宝玉出去做一下客，旁边的这个佣人的情况。那宝玉在马上笑着说：“周哥、钱哥啊，你看到这些都是他的司机佣人，可是他要叫哥哥啊，周哥、钱哥，咱们打角门走吧，省得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又要下来。”啊，老爷是谁？他爸爸，他老爸，所以他很怕他老爸，所以他如果从正门出去的话，他这个马要经过他老爸的房间，他老爸在或不在，他都要下马。因为你经过老爸的房间，你不能不下马，这是规矩。所以他到时候又要下马，又要再上去，这够麻烦。他说：“我们要不要从侧门出去，从这个角门出去啊？”那周瑞他们就笑了啊，他们知道宝玉怕这个老爷，他说老爷不在家，他的书房天天都锁着啊，因为这个时候贾政他是在做官员，在外面外放的时候，他说书房天天都锁着，爷可以不用下来了吧。就是你少爷可以不用下来。你看到宝玉的规矩，宝玉笑着说：“虽然锁着也要下来的。”好，这个14岁的小孩子家里的规矩是不得了。他说：“虽然爸爸不在家，门锁着，我还是要下来，因为那个门代表着父亲的在的位置。”好，所以你看到过去这个大规矩啊，这种大家族的规矩，你不读到这些细节，完全不知道说宝玉出一趟门这么麻烦啊，给祖母看，再给妈妈看。然后经过爸爸的房门都要下来，爸爸不在家，那在家更麻烦了，还要给爸爸看，然后请安啊，说今天要出去干嘛。所以他就觉得说最好还是从角门出去就算了，不要经过爸爸的这个门。那前起李贵就笑着说：“少爷说的是，要拖赖不下来，说如果你们拖懒啊不下来，如果遇见赖大爷啊，就赖大的林二爷林之孝，虽然不好说，也要劝他两句。”就是这些大管家很有威严，就是你怎么一个做儿子的经过爸爸的房门都不下马啊，就会教训你一顿的，所以还是下来一下会比较好。那都派在我们身上，到时候不好骂宝玉就骂旁边的车夫，说你们怎么到了老爷的房门口都不让少爷下来啊。所以他们就说到时候又派在我们的身上，又说我们不教少爷懂礼啊，懂礼貌。所以周瑞前起就一直引出角门来，正说话的时候顶头赖大就进来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好玩，就是你每次要躲就是躲不掉的，他就是绕到侧门要从角门出来，躲过了爸爸房门就赖大过来。所以宝玉立刻就在马灯上站起来，我想这个动作也许我们今天不太容易了解，就在马上，本来是坐在马身上，可是立刻在马灯上站起来，因为赖大是大总管，所以虽然是佣人，可是是有特别的身份，所以这个少爷必须要在马上行礼，那表示要下马，要下马。赖大立刻过来抱住他的腿说不要下来了。好，所以这些都在表示这些家庭，他虽然是大贵族，可是他们有非常严格的家教啊，就小孩子从小长大一层一层的这个教养的东西。所以宝玉就拢住马意欲下来，要下来，赖大就赶快上来抱住腿，宝玉就在灯上站起来，笑袭他的手说了几句话，接着又见一个小厮带着20-30个拿扫帚簸箕的人进来，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。这些人拿着扫帚拿着簸箕是来扫落叶啊扫地的，他们看到宝玉立刻沿墙站好啊，全部站好。所以这些都是过去的阶级的规矩，就是因为少爷出来了，所以你是清扫的人，立刻沿着墙站好，让这个少爷的车子过去以后再工作啊。那你现在很可能说你过去是你的事，我继续扫我的，那这是不同的时期了。那过去的话，这些人立刻就沿墙啊，全部都站好垂手立住，只有那个为首的小厮打栓儿请了一个安啊，就跟宝玉请安。那宝玉不是名姓，家里佣人太多了，那很多名字都叫不出来，就微笑点了点头。你注意一下这个14岁的小少爷，他必须要有他自己的身份啊，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他跟那些丫头玩得好得很，好得不得了，出来他就是大人，他必须扮演他这个角色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 他真的蛮累的，他说一年这个生日不闹不完，今天刚好又是舅爷生日，他又要去过生日，可是生日里面最麻烦所有这些礼数，那么十四岁的一个小孩就要被教养到每一个动作都要有规矩，然后很多人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啊，他也很为难，他感觉到的那种尴尬，就微笑点了点头，蚂蚁过去，那个人才带了人才走了。所以出了角门外，又有李贵等六个人的小厮，还有几个马夫，早预备下十来匹马专候。一出了角门，李贵等都各上了马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只是在出家门口的阵仗，出了家门口，门口还有十几匹马，这些车夫还要再上马，然后护卫在旁边走。好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就是出了角门之后，我们看出角门之后，李贵等六个人的小厮，他们还有他们的佣人，因为他们是大佣人，李贵他们还有他们的小佣人，六个小厮还有几个马夫，预备十来匹马专候。一出了角门，李贵等都各上了马，前引旁围的一阵烟去了。你可以看到宝玉去做客的这一段的阵仗。